你们听我到这里讲，我答应。哪些人听呢？你们有些认识的人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就可以。哪的人少，少没关系，一个两个过得去。不必要人多嘛，人多是什么？凑热闹啊，作秀啊，啊，搞知名度啊，那个需要。我们真正修行的人，不要，不可能，脚踏实地，这样的好。三五个人不算少，三五个人真的将来成佛做主，还得了，不得了啊！他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帮助三五个人往生成佛了，那我都必定往生。为什么呢？你们都往生了，跟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了，我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净空法师帮助我的，他现在快要命中了，我不赶快去接引他，你们三个也把我拉也拉去了，这是实在啊。所以道场同修的确是要精，不要动啊，做一个真正好的榜样，让那个学佛的人看看，哦，佛陀道场是什么样，清净庄严，几个人在一起修行啊，像这么一个道场，十个人在那共修啊，24小时佛号不中断。这个十个菩萨在此地还得了啊，将来就是十尊佛啊，这个是无比的荣誉，何必要大家参与呢？人多和尚张家长李家团全搞这个事故人物道心破坏掉，心不清净，入道场门来心地清净，一命别叫庄严，不是这个道场里头啊，香花摆得满满的啊，或者挂了许许多多这类的，都是心地清净是真实的啊，没有是非，没有杂念啊，没有妄想，所以因此道场不能要求很多人，只有真正极少数知道道理，那有这么一个道场，别的人家看看，哎呀，这是个真正道场，他自然在那，他自然他在外面宣传，宣传有人多了怎么办？人多再进道场，一定要精要纯，决定不能杂。我们这一生才会成就，才真正对得起佛菩萨，对得起这个祖师大德。因为这种修学，与如来相应，真性相应，才值得赞叹。郭赞的用意本来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流行这个记赞啊，你像录像灯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学佛的人听得出来，他唱的东西我们知道，为什么？那歌词我们会背的啊。如果从外面从来不学佛的，你叫他在旁边在那边听，这从头听到尾，他不晓得是一个字也没听出来，就听到嗡就往下学佛了，一个字没听到。那么换一句话是，这个效果啊就达不到，所以这个记赞必须唱得字正腔圆，使他听起来的时候用悦耳，意思都不听出来，不懂得，才能收到效果。读经是赞叹，念佛也是赞叹，都是称赞。读经，我们现在做了几套这个《无量寿经》的 脸蛋，是面松的脸蛋。诸位好好听听，面松就像我这个在讲台上讲经的面松，为什么大家听清楚？不能像一般的这个面筋敲着木鱼那个念法，那个念法你听不清楚，效果失调。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经文阴阳顿挫，句段分明，念得清清楚楚，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你明白了，他一听就了解这个意思，心就有所感动。这样念诵呢，自己得利益，听的人得利益，自利利他了。如果敲着木鱼一个字眼呢，只有自利不能利他，自己念自己晓得，别人听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句，也没有断，阴阳顿挫都没有，你随便念下去，人家听了会打瞌睡，也听不出你念些什么。那么称赞的效果是不了，所以这个称赞在技术上，在方法上讲无量无边。这个地方我们时间短，时间很少，略举一二，各位了解称赞的真实意以及称赞的方式。一个是自己感恩戴德，一个是祝福宣扬，帮助佛戒缘众生，目的在这里。所以至于一切法必须平等恭敬，但是邪正要分别，正法赞叹，邪法决定恭敬，恭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就是称赞的一点不差别。第三条是广修供养，供养是在上说，就是布施，就是放下，因为福报啊，愈修愈多，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现在诸位同修，你们有大福报，前生所修的，如果这一生不继续修福，你的福报修完了。因果很公平，你看一般贫人肯修，富人往往不肯修，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越没有钱的人越舍得布施，所以富人来生贫，贫人来生富了，这样才公平。富人生生富，贫人生生贫，不公平啊。所以诸位，你看这个一世啊，你看不出来；你看三世，你就会点头，很公平。因此佛教我有福的要更应该布施，你的福报才永远享用。再告诉诸位，真正的福报是什么？是好死。好死必定好生，最没有福报的人死的时候糊里糊涂，人死不行，这个不得了。如果是这种状况，可以说99%都是在三恶道。你想想看，神智清楚，他绝对不会去变畜生，绝对不会去做恶鬼去堕地狱，不可能。凡是到三恶道了， 糊里糊涂去呀、啊。所以这个临命终时不能糊涂啊，临命终时要清楚啊，临终清楚啊，是最好的我，是真实的我，你这个一生荣华富贵是假的。临终这一念清净准，你的来生呢？好，啊，不学佛的人，来生也是人天佛。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觉悟的人，修什么佛？修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啊，预知时知，知道什么时候走，不害命。啊，风暴大的站着坐着走，啊，风暴小一点的躺着走，啊，你们要不要去打风暴？站着走，啊，这个站着走坐着走，最近等三四十年我们也见到过，也听得过很多，这是事实。啊，我过去跟诸位讲的，我们台北年有念佛团的创办人李继华，啊，他往生的时候八十多岁，一个多月之前下葬的时候，啊，亲戚朋友家里都去看一看，辞行，啊，就辞行一下看看。所以以后再看吧。走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是民国48年，我在台上，啊，跟李老师去世的时候，民国48年，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程车，就坐三轮车，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坐三轮车到念佛堂去参加共修，在车三轮车上跟太太商量，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个人会不会感觉到寂寞？太太很爽快，那你能往生很好，你不要为我操心。他太太不知道他那天晚上往生，他就满口答应了。因为他的儿女都在美国，就是老父亲啊，都在台湾。那么他们共修会当中呢，是有半个小时这样开始，有这些老居士们轮流讲。那天是轮到这个魏老居士讲，佛州的魏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李老居士就跟魏老师商量，我们两个时间对调一下，今天我讲。下一次我的时间要讲，这个换过来，开始通常讲半个小时，那一天讲了一个半小时，苦口婆心劝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半钟点讲完之后，向大家告诉我要回家去了，那人家以为啊，他年岁大了，你讲了一个半钟头，讲得很累了，以为他回家休息了。哪里晓得他下了讲台，他们有个小客厅，小客厅呢有几张沙发，他往在沙发上一坐，往生走了。他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回家去了，盖了四千。现在在这个旧金山。甘老居士那一天在场，亲眼看到的，你们听到没有？算对啊，一个半钟前讲的时候声音洪亮啊，讲完之后说走就走，回家去了，他就回家去了。这个学佛没有白学啊，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佛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惭愧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一生念佛。他早年是皈依印光法师， 给这个李炳南老就是说笑的，这样子。还有一个更不得了，是个女中老太太，不认识字，台南江平乡，我是48年在火光山青云法师开山的时候办那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我是有一天晚上月光很好，那时候山上一片荒山，下面有条水叫池塘，月光很好嘛，我们带了十几个同学们底下草地里面坐到讨论佛法。佛光山的工程从开山到现在没人断，所以他有一批长工常年在他做工。这个里面有一个工人走到我们这个圈子来，他给我们说话说了一分钟，我们大家洗耳恭听，一辈子不敢忘掉他的教训。他是个工人，他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是他家乡将军家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往生的故事。而且那个时候呢只有一年前往生，时间很短，他告诉我这个是真的，劝我们出家人要认真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老太太心地非常善良，人很慈悲，什么鬼神不分，到处乱卖啊，就是这么卖，到处都乱卖。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一点佛法，劝婆婆不要去乱卖，专门拜阿弥陀，家里给他设了一个佛堂供养西方三圣。这个老太太真是有福报有善根，为什么呢？她听媳妇的话，
这个不容易啊。
她一般婆婆能听媳妇的话不太容易，
这很少的事情。
她居然听她媳妇的劝告，就专念阿弥陀佛念了3年。往生这一天她也没说，她不说我相信她说了恐怕家人阻扰扰乱，他不说。他往生吃这个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就交代他这个家里人吃晚饭你们先吃，不要等我。他说他要洗个澡，儿子媳妇很孝顺，他去真的洗个澡换了衣服，就等了很久他都没出来。他们就看看浴室里已经洗过澡的时候都弄得很干净了，也不在看他房间，也不在他们家的小堂，看到我他们躺得很整齐，站在佛堂上手上拿着面布面对着佛像，叫他不答应，走到面前一看，他往那死了站着走，有出一个在家女众面3年站着走。我们李继华老居士一生弘法的一生还会讲经说法坐着的，我最近也听到不少人说好像佛讲说法了不平等的，把女众给得很低啊，出家人捧得很高啊，就很多人跟我说，我说那是过去的时代，3000年前的时代，的确，中国跟印度这个社会制度是如此，男人是第一，女人是在家，男女不平等。佛是在那个时候说法，佛如果在今天说法，不是这个说法。今天说法是这个排列顺序，在家女中排第一，在家男中排第二。 出家女众排第三，出家男众排第四。佛如果在今天出世给我们说话，一定是这个说法、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这个道场，在家女众第一，人数最多。是在家男众第二。那这一点没错吗？在从前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可以说是清朝以前，讲经说法道场佛家人地主，人数最多，寺庙里面都住几百人几千人啊，一讲经他们都坐在前面，在家人坐后，这样人少啊，出家人多啊。现在你走到全世界，你看讲经道场群众在家女众最多啊！你刚才我讲的这个往生，你看女众家众多的，在家的男众多的，看看出家众都是躺着听的，不得了啊！我跟你讲的这个话，黄念祖老师傅也是这个讲法。所以从今以后你们明了，不要说佛说法不平等了，佛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时代状况是这个样子的，佛不是在今天讲什么。你们诸位同学要努力啊，不努力的不努力的排名又排后头去了，一定要认真认真去修福，广修供养要修福啊，要修真正的福报。啊，真正的福报就是临终欲知时知，没有病苦。自由自在的往生啊！我记得从前老和尚曾经给我们讲了一个公案，这名字我忘掉了啊。就是出学佛的时候，出家没好久的时候，讲古时候有个往生啊，他在往生的时候问大家：坐着往生的，你们有没有见过？有没有听说过？大家说有。站着往生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结果他竖一个跟头，啊，这朝上，头朝下，这样往生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没有，他就走了，他就往生了。你看看多自在呀！那是从前出家人，就从前出家男众第一。为什么呢？从前出家人呢，广修供养做得彻底，现在这个广修供养在家女众做彻底，女众看供养看实实，男众比较小气一点。那出家人变成专门接受供养，我享受供养，这不只享受啊，是不肯实实付出啊。所以出家人走的时候都得很重的病，很痛苦的病啊！有一次夏老师啊，他往往看这个大德往生，为什么那么苦？得过癌症，那么苦啊！看看好像台中李炳南老居士，这在家居士走得这么自在，他们就问我这什么原因？我也就跟他讲说，这个出家人福报啊，想得太多，在家居士他福报都不实了。他都没有享受，所以他临命中啊享受的没有病苦，他享受的广修供养得了啊！啊，我们要真正是自在，真正的无量福的真实福，要是啊，要把它通通实掉。 不要怕没有饭吃，不要怕没有地方住。我学佛一开端，我遇到一个善知识，有一位老居士送了我一本《了凡四训》，我念了十几遍，深受感动，相信因果报应，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所以张家大师教我布施，我开始。那你命里头不该饿死的，非得不能死。命里头该饿死的，你就是有金山银山也能饿死。你只要真正相信命运，相信果报，这个广修供养，你就肯做，做得干净，做得彻底。尤其是学佛的人，是出家人。我也常常在这个每个地方讲经。从前这个有一年，零年老和尚。在这个十方大觉寺结下安居的时候，那一年我45岁，人家给我算命，我过不了45岁，45岁那一年要死的。老皇上找我结下安居，叫我讲了名经，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月，楞严经讲了3天，每天讲了3天。那个道场那个时候是台湾。出家人南众最多的道场，40多位出家的比丘，的确很难得到场。那么讲堂就设在天王殿的旁边，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呢，说的话有的时候人家还不服啊。我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故事是出家人一般的好像所以我就说道场是办道为第一真正修行不要做金蝉，不要做法轮，道场没有收入吗？那我们大家不是饿死了吗？如果真正我们是恶者坏这个动者了，头一个阿弥陀菩萨会吃几场啊，他护的什么法？不是你们自己想办法搞钱，换句话说，根本不相信佛菩萨，不相信护法神。你真正相信，绝对不了。如果我们出家人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握住了，冻住了，到最后没有位法，走投无路了，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佛教是假的，我们通通不要信他。因为我们不信佛，不信菩萨，不信这个护法神，我们想尽方法去找钱来搞什么？护法神一看，你们自己有办法了，我还护持你干什么？他落得清闲自在，不管护了吧？我那一年呢，在那里讲经讲了一个月，得了一场大病。得一场大病是，我自己心里想。我就看向三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我那年45岁，命的寿命到了嘛，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为什么寿命到了，命到了，那个医也是医病啊，医不了死啊，医不了命啊，命到了，我非常相信，因为我家里好多代都没有超过45岁，所以我那个时候发心学佛，年龄也在，我这么个年龄，我要好好的修。45岁就完了，就没了。我也没求长寿，什么都求，所以啊，得病的时候我就念叨啊，求生净土，没有别的搞头了。虽然是念了一个月就好了，念好了也没死，念好了。我很少生病。回到台湾什么医院我没进去过，没有我的病例，就是那一年我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药， 那时候在香港两个法师来看，命到了，念佛求生间都不吃药，不考虑他了。啊，所以学佛的幸福啊重要啊，太难太难，幸福啊，不要以为说好，我们都说佛教都很虔诚，根本不相信。佛给你讲的话不敢做，不敢那样做，为什么？不信啊！你要是信，你就看到。啊，所以我说的是，幸福要不怕死啊，啊，不怕苦啊，这才有资格信这个学佛了。为什么跟你说这个福报是越修越大呢？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是一个最没有福报的人，啊，又是个短命的人。啊，我现在这一点福报，这个寿命呢，都是这一生修的，我也没求，自己来。的确，越来越大，越大，我自己就越害怕，越危险。哎，所以说呢，不管大道哪里说，要来了马上就死。有很多人发誓，你可以慢慢急嘛，急了一大笔钱，将来可以盖个大庙，说不能急，为什么呢？一急，贪心呢就越来越重，来多少去多少，哎呀，我这些都是歪了，什么都没有。啊，不能及时啊。即使越急越多，越想多，越多还想多，到最后啊，三头就凉了。啊，最后上就说了，啊，所以这个广修供养啊，供养是对于上说的，因为只有普贤行的人，看一切人都是诸佛如来，啊，所以布施通通是供养，啊，普贤心，普贤行。我们有多远的一时真正严格讲只讲今天的，不要顾明天，明天还没到，那今天足够了，通通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心呢真正清净啊，这个才是菩提心啊，才能达到身心真正清净，佛慧圆满。利益众生就是供养诸佛，正佛平等啊，性相一如，是他不二啊。这个都不是佛学名词了，统统做到了，真正跟自己这个身心生活融成一片，这才是爱。第四条啊，忏除业障。我们今天一切的不自在，一切的不如意，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活动。心里面思想是心的活动，口里面的言语是口的活动，身体一切造作是身心的活动。当你造作的时候是事，做事，造作完了之后啊，这是结业，那个结果就叫做业，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恶业都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的报应都不好。善报六道里头上三道，恶业三恶道。总而言之，一句话，造善造恶通通是造的六道轮回业，天天的干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处理六道轮回？这个我们要救。啊， 身口又不能不造作，佛教给我们造作什么？造作敬业。你们在六道轮回里头找不到敬业，说修敬业的人啊，六道轮回里头没有这个果报的。敬业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我们要修敬业，你看华严经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还要修定，啊，观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三种福啊，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可见的这个敬业重要。敬业不是指体，最方便最稳当的修法就是八菩提心一向根。我们在这个世界过去生生世世没有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没搞清楚，所以虽然修不认真还是没去了，这一生当中很幸运啊，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搞明白了，真干。我来生我不想再搞三途六道，所以我要把这个洗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我洗不干净，我往生没把握。为什么呢？我对这个世界的情怀必须洗得干干净净，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给诸位说，连父母都不牵挂，你对父母这个恩情要有牵挂，你还是留着你脱不了三境。佛法里面虽然讲孝，这个孝养父母，什么是真正孝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成佛做主是大孝。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母亲不管在哪一道，你有办法去度她，你会将来度她一同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成佛，这大孝啊！如果顾虑着眼前这一点小孝心，我是极乐世界去不了，还搞六道轮回，这叫什么孝啊？所以佛法里讲大孝，不是我们世间人情正孝，正不对呀。所以有些同学问我，你大路上有母亲，你跟你母亲见面有没有哭啊？有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我说没有。我在香港享经，我母亲住在上海，我通知她，叫她到香港来玩。因为我们到上海去看他，不如把他找到香港来玩。为什么？他没有机会出来嘛。这样我们就到香港看看外面的时候，他开开心的时候散散心，这个比我们到那去看他那个味道不一样。我是请他到香港来给我看。第一次呢，36年已经。他那天晚上来的时候，正好在讲经前。大概一个小时，将近前，吃了晚饭到讲堂来，讲堂也有一些同学们已经见到了，来了之后我就请他先拜，拜完佛了，旁边有椅子，坐在旁边听讲经，经听完了，我同修啊有去招待他的，我住在佛堂的，有同修他住同修家的，带回家，明天我找个时间再去看看他。如果一见面呢，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这经还能讲吗？这经不能讲啊。他也很好，我很佩服他，他也没有掉一点泪，很难得，不容易啊。我告诉他，我把你找来，我对你唯一的一个供养 一团念珠，业障佛像，因为他不认识字，就不必用经书了。你从今以后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问你，我说这么多年了，常常想我，不要想我，想我没用处，想我就坏了。我从今天起改一改，想阿弥陀佛。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也去，将来我们永远在一起。你要是想我，糟糕了，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六搞六道轮回，我们两个永远不能在一起。我叫他念佛，他现在吃常素，老实念佛，吃常素我没劝他。我只告诉他，我26岁学佛，26岁吃常素吃到今天。我只告诉他这，暗示他，我不劝他。他听了之后，回家去就吃常素，很好。这就行了。我对他的供养没有，为什么呢？我弟弟到香港去了很多次，你看看每一位同修。跪在地上顶礼，就把红包送过来。你们看到吗？这个钱你们能用吗？你有多大的福报啊？不能用了，三宝的钱不能用了。是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个钱我不敢用，你们也不能用。我要给你用，害了你，你将来会多少痛啊！我明理，我懂得这道理，我不害他了，这就是孝顺了。但你是同修呢，他们拿红包去供养老太婆，这个钱你可以收，为什么他供养你的，他供养你的吧，那你可以收吧，你可能会收。这是啊，供养我的一个钱的供养，这供养你的那行，供养多少你待会儿你爱怎么花怎么花，那个可以。你可以享受啊，一次分得清清楚，这个叫做孝养啊。他这个现在钱也不少了，也不缺乏了。为什么？外头常常有同修会寄钱给他，为什么？他晓得我的钱家里是一个都得不到的，所以有很多同修不是常常会寄钱给他。理事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的业障才能够消除啊！这消除业障不是天天在佛面前忏悔的，忏悔到第二天还干，没什么用处，永远也是也忏不了啊！不必在佛前面前拜忏，我真正改过自新，那是真正的忏悔。我当年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跟我说一句话：“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一点都不假。以后又给我加了一个注解：当你求的时候，有求不到的时候，为什么会求不到呢？因为你有业障，障住，不是你求不到，是你本身有业障。你能够把业障消除，感应到业处。那我就请教他，怎么样忏悔呢？修这个忏悔法呢？他告诉我，改过自新，后不再造，这个叫忏悔。他没有叫我去拜阳皇忏水忏悔，他没叫我，他叫我真正改过自新。知道这个错了，过时了，能够改。所以佛法一定要明理，佛法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你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的确很多时候他不欺骗你。你在短短的时间当中，的确有殊非常殊胜的不思议的感受。这个佛法愈学愈体验，愈学愈快乐。真正的 幸福美满是不是佛法修持的大道啊？你要不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持，你的忧虑苦恼没有办法得出啊，这个是人生很痛苦的一种事情啊。什么人最快乐呢？心里头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脑袋空空的这种人最快乐。通通都不失了，通通都放下了，所有业障都丢掉了，都不用，最快乐。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所以我们每天读诵经典，我劝诸位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头有不少段的经文啊，都说出我们现前的故事，我们思想见解行为上种种的不足，他通通说。你每念一遍，自己对一对，我今天有没有带，有没有对象？有，马上就带了；没有，心里很欢喜，我都知道。这就是修行，这就是